好，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哈、耶稣经常提到说有所谓的末世末日啊，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有末世。我觉得也很有趣，因为刚才林师母说林传道今天在汉诺威，他在那里讲创世，然后到这里来讲末世。啊，那圣经里面怎么讲末世的呢？就是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哈、在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谈话。然后谈到末世，那些门徒就问他，那老师到底末世什么时候来到？我相信可能大家都好奇啊。如果这个世界有世界末日的话，或者不要说了那么远哈，如果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最终点，你会不会想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生？所以那些门徒就问耶稣，那如果末世，我们怎么知道？那耶稣就讲了很多不同的征兆啊，你知道哈，你可以回去读马太福音24章，对吗？又有啊天灾人祸，国也有打仗，也有什么都有啊。但是呢，耶稣讲的句话到那个时候，他就说，其实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就是耶稣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天上的父啊才知道。然后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的。那他这样讲之后给我想起哈，就是我们刚来哥廷根的时候，像大家一样都要学德语的嘛，对吗？那一般你们大部分还是读书或已经毕业的，你就知道读书考试没有人喜欢考试，不过呢几乎你都会知道什么时候好考试的啊。但是在那次读德语的时候呢，就是你知道德语课程大概是六七个礼拜，最后就考个试嘛，对吗？当然每一天都有交作业了啊。但是有那么一次，我们去上课，突然老师就突击性的要当场考试，我们大家都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啊，你不一早告诉我什么时候考试吗？你不能够这样，啊，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心理准备之下你来考试，我读书的机会都没有啊。那有些时候可能末世像这样子，对吗？就耶稣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末世的，甚至我们自己连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也不知道，对吗？最近就有很多的天灾啊，你从地震啊，亚洲有地震，南美洲也有地震，或者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啊人祸啊，不单只是有打仗，然后呢也有恐怖袭击。这几天因为世界很多领袖都跑来汉诺威，对吧？我们汉诺威那里就非常紧张的，昨天一出去就到处看到有警察啊。然后呢我们想，不知道走在什么地方，如果真的有恐袭的话，我就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了啊，没有人可以知道啊。那么如果没有人知道，那就很恐怖咯，就像考试啊，那个老师都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我突然起来的就要应付，好像很恐怖啊。但是呢我那个老师也说得很好，他很有经验的嘛，他就告诉我说，你们不需要怕，对吧？每一天你们都来教功课的，你们每一天我们都在课里面去上课的时候去温习的啊，那么我们基本上都知道你是什么程度啊，所以我给你的一个考卷呢，并不是你们应付不来的。只要你每一天都有交功课，每一天都有做作业，每一天都有来上课，就没有什么理由这次考试是考不过的嘛。啊，那后来的确，咦，考的又不是想象中那么难，还是可以考得过的。啊，那在今天呢，哈，我们去讲这一篇道，马太福音25章，啊，我们要看很多经文，整章。25章的哈，刚才只是读了一部分嘛，啊，但是也不要怕。其实在这里，耶稣用了三个比喻，他来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末世是什么时候，或者甚至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哈，你可以这样想，你不知道人生什么时候结束，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人生？我们要做什么才是应付得了这个人生的考试呢？啊，第一个。 就是25章1-13节，所谓十个童女的比喻。在这里耶稣要说的就是我们要随时预备好向主来交账。好，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读哈，一二三。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曾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这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当然这是只是一个故事，只是一个比喻，不是真的哈。就当时有人要结婚，然后呢有这个十个童女啊，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可能是伴娘，可能是在那里伺候的婢女哈。所以总而言之，他们有个任务，就是要等候新郎来了，他们要开始婚宴的时候，他们都有足够的啊灯跟油就去。然后这个里面呢有五个因为新郎来的迟了啊，他们就睡着了啊。不过在睡之前呢，他们没有预备好他们那个灯。那这个要解释一下哈，那个这个现代这个灯都不需要油的嘛，要需要有电啊。那个古代没有电，所以呢他们都是用油啊。而且他那种灯可能也是用油沾一些布，然后就像有点像火把这样去点着的哈。那么当然你不可能一早就有油在那个布上面了啊，所以有另外预备油啊，到时候呢就将那个布点一点，那些油就可以啊让它烧着的啊。那这个五个他们就睡了啊。另外那五个呢在睡，他们也睡觉，不过在睡觉之前他们已经将油都准备好了。所以突然时候到了，新郎来，哦，我们要开始了，那大家一起要去啊。那个五个预备好的，他们就马上就可以出去工作。另外那五个呢没有用预备好油，就要到处去找哪里有油啊哈。那么当然他们也问那五个有油的，哎，你要借一些给我们吧。但是呢每一个人预备只够自己用啊，两个人也不够用，所以没办法啊。所以在这个里面耶稣讲这么一个故事，他是提醒我们，就是在末世还没有来之前我们要警醒啊。什么叫警醒呢？有时候可能我们用中文的翻译不太明白，因为警醒有一个醒这个字嘛。那我就想，是不是就是永远不睡觉，就要眼睛睁得大大的在那里等呢？这个有一点不可思议哈。那如果要等一天那还可以，或者呢有当中有学生哈，你们考试之前三天三夜都不休不眠的就去预备考试，这个还有可能嘛哈。但你弄个10天8天你都不可能不睡觉的嘛。事实上在这一个耶稣举的例子里面，那所有的童女都睡觉的，就没有一个睁大的眼在那里等候那个新郎来，没有的，对吗？啊，所以呢这是警醒，这不可能只是说不睡觉啊，而是说呢那些聪明的童女，聪明在他们打瞌睡之前，他们将他们应该要做的做好了，就预备好了。而那些愚拙的呢，是在于他们应该要做的都没有做好，他们就去睡了。所以同样的哈，有时候哈，在宗教里面说，哎呀，我们有世界末日是怎么样，有一些信徒啊，他们就有点过火，他就觉得哇，世界末日都要来了，我什么都不做了，我将家里的房产也卖了，田也卖了，所有都没有，我们就上到山的最高顶峰，在那里等上帝啊。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上山呢哈，有可能他们觉得上帝是从天上下来，那里比较近一点吧， 总而言之，这个就是他们的态度，在那里等，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啊，不过似乎在这里呢，耶稣并没有这个意思，并没有说啊，因为世界末日就到了，所以你什么就不用做啊，而是在这里说，我们应该要问一个问题：当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好好的去过每一天，好好的去做我们应该做的。啊，我也知道有时候学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拖延症啊，啊，特别在这里嘛，就是因为，你上不上课也都可以，考不考试，你可以这个学期不考，啊，可以留到下一个学期。有些同学的来了这里几年，他都没有考过一次试哈，现在就签证比较严一点，大概比较难了，啊，总而言之，他们可以拖到最后再去考试。不过问题是，终有一天你都要考试的嘛，对吗？拖延症呢，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方法。耶稣在这里的说的就是，你每一天在你睡觉之前，好不好做好你那一天应该做的呢？那好了，如果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啊，一个聪明人就会问下一个问题：如果耶稣你说每一天我应该做好我当天要做的，我就有问题了，那我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对吧？啊，如果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的，我乱七八糟的胡乱做，那也不代表我做的是预备好的嘛。啊，所以呢，耶稣呢又讲第二个比喻，这个就是叫做才干的比喻。好，我们有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哈，一二三，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交易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7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了。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集，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葬在地上，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如果你第一次看圣经，这段经文对你可能没有很多印象哈。但是有些人看过这段圣经很多次啊，大家呢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因为这里讲到有5000、2000、1000嘛。啊，那5000赚5000，2000赚2000，1000的一分钱都没有赚就要给夺走嘛，啊，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哈，他们误以为这里是圣经对投资的一个教导，就你怎么投资，我有5000，我一定要去赚一倍回来，如果一分钱都赚不回来，那你就是一个坏基督徒，上帝将你有的钱都拿走。啊，如果真的要这样有投资的原则，那我们大部分都很惨，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啊，真的要赚一倍的钱回来是很难的耶， 啊，我以前在没有做牧师之前都是做投资的嘛，基本上正常投资我很少可以啊在短时间可以翻一翻赚一倍的，不可能，这个是违反投资的一些的原则的啊。不过这里呢，其实上耶稣不是讲投资，因为2000年前在以色列地也没有股票市场，对吗？不是搞去看看可以投资什么，根本社会不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有一个双关语，那就是那个银子那个字。Okay， 为什么这里中文叫它做才干的比喻呢？因为它的银子，我们知道在德国这里我们用的货币就是欧元嘛，对吗？那在中国用的货币就是人民币啊，所以在各个地方不同，它有不同的货币，有它专门的名字的。那其实在原文里面讲这个啊，5000啊，2000啊，这里用的它的那当时的货币银子，它是叫他连德啊。有时候你看圣经会看到哈，多少他连德银子这些。这他连德这个银子呢很有趣，因为这个字啊，啊，这到了后来变成英文的时候呢，这个英文字就是叫 talent 啊。那 talent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翻译成才干。Okay， 所以神将不是银子分给个人，而是给不同的才干给不同人。有些人才干多，好比有5000；有些人的才干少一点，好比有2000；有些人才干真的非常少，但也有1000，对吗 ？OK， 所以在这里讲的呢，不是钱，不是投资，而是我们要怎么运用神给我们的这些才干啊，这是一个重点。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啊，不一定是要啊赚一倍回来啊，也不是有一个绝对多与少的分别，对吗？啊，因为赚5000，得了5000的人他赚了5000回来，赚2000的人他也赚了2000回来，得了2000赚了2000哈，其实主人对他们的评论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对他们的称赞都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的。啊，想耶稣也是特意这样做啊。有时候你读圣经读到这些重复你觉得很烦的哈，但是多看看仔细一点就发现它有意思在里面啊。所以在这里呢，上帝给我们有多少才干，他只要求我们做多少事情。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公平哈，有些人特别厉害，在这里啊，在这里厉害的人很多的啊，有很多是博士啊什么事的啊。那有些人可以像马云这样，就是白手兴家变成一个巨富啊。但是有些人呢就不可能做到这个位置啊，可能你学位不是太高，可能你也没有那么聪明，可能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啊做到那么高的职位或者变成一个巨富。有时候我们就会埋怨了啊，如果这个世界有上帝啊，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差？你看你不给我多一点，你给我有5000个才干，那我才可以为你做事情嘛啊，我们就赌气，都是你不好啊。但是有点误会，对吗？啊，因为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给我们个人都有不同分量的才干，这的确是没有任何两个人是一样的。但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呢，啊，不是用一个绝对的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标准。所以你拿了5000，要的就是5000；你拿了2000，要的就是2000。那个要的拿了1000的，神要求他要多少呢？大概不是5000，也不是2000吧，啊，应该也是要有1000，绝对不是零。所以这里耶稣就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世界末日，你就要好好的过每一天。怎么叫好好的过每一天？就是神给你什么你就要拿出来用啊，你不用就要浪费资源，这样就是不是忠心的仆人了啊。那我在2月份的时候跟师母我们就去 去了一次亚洲，还有机会去香港，跟一些的教会支持我们的教会去分享啊，做汇报啊。然后呢，有一个礼拜的时候就去探望我们在泰国北边的一对同事啊，也是林传道林师母我们的同事啊，郭定牧师师母，他们呢就在泰国北边那里服事。他们去那里呢，就是在泰国北边有一个神学院，圣经学院。啊，在那里圣经学院呢，很多都是当地的缅甸、泰国一些的信徒，他们去读书啊。那我们去那里，我们第一次去也去看，到底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的学生是怎么样的。然后发现啊，他们那些学生都很年轻，啊，大部分都是十几二十岁，啊，比这里的学生还要年轻，啊。然后呢，我们也发现他们在那里的事工呢，就是也很艰巨。啊，因为德国都是一个工业大国嘛，啊，然后中国现在也是，就是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在从经济上去看哈，从发展上看也是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去了泰国、缅甸呢，他们就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嘛，啊，然后泰国北部呢是一个什么地方？你有听过一个叫金三角的地方吗？
听过。
那金三角是干嘛的？对，不但只是贩毒，而是根本在那里都是山区，啊，所以呢，在那里呢，以前哈，就是他们就是种鸦片的，啊，那山区全部都是鸦片。我们去那里哈，有一些的传道人哈，他们以前住那个村子，整个村都是种鸦片，种完了之后呢，那些毒枭有些就是他们的亲戚哈，就组织起来，在山里面挖个山洞，在山洞里面呢就。将那些鸦片制毒啊，变成可以吸的那种啊，然后呢，就弄好了之后呢，就一盘生意一条龙这样，都出去贩毒，还要运到一些大城市，在那里就卖给很多吸毒的人，哎，他很多都是这样，所以当地的人呢，他们为生啊，就是种鸦片，哎啊，然后他们的儿女呢，特别是男生哈。从十二三岁开始呢，就参加制毒或者运毒或者贩毒。当然啊，在整个过程里面，差不多所有人都吸毒的，啊，因为你就在那里，你的后院子种啊，不后院了，你那块田种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在那里是有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啊，很多很年轻十二三岁的小童，他已经是吸毒吸得很厉害的啊，瘾君子，然后他们的工作。就要是去贩毒啊，然后有很多时候也是拼的性命，因为啊，有警察要来抓你了嘛啊，那么你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你看你怎么可以在那里为生啊？所以在这种的恶性循环里面，到一个地步也很恐怖。有一个传道人他说，我到一个地步要戒毒戒不了，没办法可以戒，然后呢，警察要抓他，他的父亲跟他说啊，其实我给你几个选择，一。我抓你去坐牢，二，我找一个枪手来将你一枪打死。我说我们都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我说因为吸毒会连累整家人的，因为你没得吸呢，你就去家里面偷家里的钱，或者你在外面欠了很多债，就像赌徒一样，然后那些黑社会的人就会来，可能叫你的家人赔钱啊，没得钱的，那你自己想有什么后果了。啊，所以呢，父母到这儿子就是十六、十七岁到这样的地步，他没有办法，就想要么你去坐牢，要么打死你。还好，最后他们去一个福音戒毒的戒毒所里面，啊，不单只是戒毒，而且呢，可以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就整个改过，啊，然后去读神学院，回来到自己的村庄里面，要用福音去改变他们当地的人的生活，也很多是这样子。所以去那里呢。长话短说哈，我也很感动，因为跟我们这里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他那里的神学院也非常有意义，因为很多毕业生虽然很年轻，二十几岁，他们要么是去山区，去向那些山区的部落传福音，要么是在戒毒所里面啊，帮助那些有毒瘾的人戒毒，要么他们是开一些，学校啊，那里现在。都开很多都是中文学校，是用中文去读书，不是只是读中文哈，用中文去读数理化这些，啊，从小都是技术的学校， 原因就是他们很多都是过来人，他们希望呢从小带一批的这些父母是贩毒坐牢的，或者是父母双亲已经去世的这些儿童啊，给他们有机会透过教育有另外一个人生的选择啊，不再走他们以前贩毒的那个老路。所以有很多是做这些事工的。好，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见到有两个传道人，他们有很不一样，但是呢对这个刚才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有些关系，所以跟大家介绍哈。第一个就是这里啊，因为现在没窗帘了哈，所以大家看不见，没办法。有一个牧师哈，他是已经是四十几快五十岁的了。这个牧师呢，他以前曾经在缅甸大麻风病院里面担任麻风病的主任，帮助那些有麻风病的病人。后来呢，他得到神给他的一个福音的使命感，他要去向当地缅甸一个特别的少数民族叫做拉祜族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全家就搬到了一个就是山底下的一个村庄在那里向拉祜族的人传福音。那很感恩呢，他去传福音，拉祜族那些本来就是信就是民间宗教的哈，是一些传统的拜鬼神啊这些的部落，慢慢就有人信耶稣然后呢有些人因为信耶稣被自己村中的人排斥，那么这个牧师呢，他在自己的村那里就买了一块地，然后呢就让很多这些信徒下来跟他们一起住在那里然后自然而然呢就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在大概三年前2013年的时候呢，他就从他这个村跑到缅甸北部的山区那里去布道，然后他发现原来那些山区里面有很多这样的部落这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有100多个这样的拉祜少数民族的村庄部落。所以他很有负担每天呢就是不是每天每一次要去布道呢都是开8到10个小时的车程那来回去那里传福音。大概三年里面呢，他已经带领了有200多人信耶稣，在开了3个不同的教会的据点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拼命三郎，因为他没钱嘛，所以开车就是骑个摩托车走那个山路，我们也去看过那里呢，有些地方是有铺了路的，另外一些地方呢只是泥路，那所以呢如果是下雨天路滑呢，根本你车都走不了所以呢他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圣诞步道谁知道就在路上呢，他就摩托车整个车都翻了，然后他就在那个山上滚下去，还好半途卡住，命保下来了。不过呢跌到就是锁骨都断裂要养了几个月才好但是呢他还是很拼命，他没有因为这样的经历呢就放弃，他相信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拯救这一些部落里面的人，所以他的计划在未来10年里面他要带领一个布道队可以走遍这个100个村庄我们在那里听他说，我们觉得我100个村庄什么概念就是有点多吧OK， 不过这个是他的领受，他希望这样做在过去他也带领了很多人受洗信耶稣，他有布道的恩赐，所以他要去然后呢我们又遇到了另外一对传道人夫妇这个比较年轻一点的这对又看不到了就他们很年轻，大概是20几30岁，才从神学院毕业，大概4-5年这样，抱着一个小孩然后他们呢就住在大概看不到山区里面一个小的村庄部落，这是很典型当时当地的一个情况。这一对传道人夫妇呢其实我们去神学院的老师，我们同事就说他们当时读神学的时候不怎么出色的，就问问题都回答不了好像都没有完全听明白的，你问他什么他只是会嘿嘿笑一笑就完的了这样一个神学生但是呢原来他毕业之后呢 也非常非常的受神使用，但是跟刚才那个多都牧师不一样哈、啊。那个多都牧师他基本跑100个村庄啊，但这两个一对夫妇呢，他们就去了这一个的村庄那里，在那里大概就有几十户的人家啊，他们在那里呢就在那里做传道人啊，但是他们传道人呢就令了当地的人就信耶稣啦啊，然后呢。他们也是不但在当地的村庄传福音，而且到了山背后的一个村庄，因为原来他们这座山正好是泰国跟缅甸的边界，山顶就是那个边界了啊，所以他们这一边就是泰国，但是翻过山呢就到了缅甸。然后他们有一次，他们这个村落里面呢有一个人就娶了对面村的一个姑娘，所以呢大家就办喜事呢、他们村的人就被邀请到对面村那里去啊，就认识了对面村的人。然后发现呢因为泰国跟缅甸的发展不一样哈、啊、泰国呢就是在过去这个十几年里面已经脱离了这种用鸦片为生的一个习惯，政府花了很多钱也出了很多的兵力，然后将那些毒枭都消灭了，然后他们这边山的人呢没有再种鸦片的了，他们都改种像咖啡啊这些啊。但是在山那边呢，缅甸呢就是在过去这几年才开始开放的嘛，之前都是军政统治哈、啊、现在比方说今年就是昂山小七啊，他们才又开始有选举啊，才开始有一些改革啊，所以开放是开放，但是对面山的人呢很多还是种鸦片为生的啊。因为他说也很简单，你说要他不种鸦片也可以，但是他马上就断粮，没得吃了，对吗？因为这个是他们唯一谋生的方法，所以你说不要种鸦片，这鸦片还是不能只是口号式，你也要想到他们有什么具体的可以改变的方法的嘛，对吗？所以那边的还是这样子，没办法啊。但因为他们去了那里呢，认识那个村庄，就发现那里呢还是他们说70%以上的人都是吸鸦片的啊，吸毒的，而且那个村庄的人都没有信耶稣的啊。所以从此他因为有这个关系了，他们就过去对面那个村啊，每个礼拜过去一次就传福音。那但也很难得，因为他们在这边村庄也很穷的，所以他们收入很少，他们也没有可能买一部好的车。对面那个村庄呢也是很小，其实没有一条什么路可以去，所以他们真的就是翻山越岭，就是自己摩托车开到山顶停在那里，然后就徒步下去另外那个村庄那里啊。甚至呢到小夫妻两个嘛，到太太怀孕了，两夫妇还是一起走过去对面，到现在孩子都生出来了哈，有个小宝宝。他们每个礼拜就两次，夫妇俩带着孩子这样徒步过去对面村庄去传福音啊。然后都感谢神，过去一段时间他们对面那个村庄呢也有不少人信耶稣了啊。不过就是说信耶稣之后，你还要帮助他生命生活怎么去改善改变。那这一对夫妇只是20几30岁了啊，那么虽然读神学可能不是最聪明的，但是他们很有意志力，他愿意吃苦，他愿意去做啊。他们那里都是很辛苦，问他你在这里有多少工资，其实他们很少，一个在泰国那边的传道人平均的工资大概一个月就是几千泰铢啊，可能是7000泰铢。然后7000泰铢是什么概念？大概180欧元啊。但是像他们这样一对夫妇，他们村子里面的家庭都不可能负担起这么多钱，根本他们都是只是种一些的农作业哈。所以他们说弟兄姐妹都很好的，他不一定可以有钱给我，但是他们有些农作业啊，有些菜啊，甚至养些鸡啊，就有时候会给一些给传道人给吃啊。然后呢他们经济上不够的话呢，因为他们都是知识程度比较高的了，所以就会到另外一个村庄那里有一个中文学校啊。那么白天的晚上有几个晚上去那里兼职，就教课，这样去赚一些的生活费用啊。 那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而在这两个例子里面，我举这个哈，也花了很多时间讲，我就觉得有些人神可能给他是一很大量的才干，他说我要十年之前去跑100个村子传福音，谁说不可以呢？但可能不一定是会我是我了，我看到这样我都觉得他这个大概有15000不止5000。但是也有些人像那对小夫妇哈，他绝对没有这样的意志力，我要去跑100个村庄，他只是在他的所在的村庄可能去翻山越岭到对面那里去。不过呢，他们都是同样有同样的心智，就是神给我这些我愿意拿出来，我要去侍奉。而我相信在神的眼中，并不是那个可以将福音传到100个村庄的人，神就给他称赞要比那个2个村庄的要更多。我相信不是这样子啊！我相信耶稣在这里意思就是说，神给你多的你就应该要多付出，神给你少的你可以少付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尽力付出啊，不是在乎于多与少。最怕的就是你不愿意付出啊。那么其实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不是只拿了1000的那个人，但是只是我们不愿意将我们所有的2000、5000拿出来给上帝而已啊。以前我做这个财务的这个行业的时候哈，我们都有一些同行啊，而那个同行啊，他比我更年轻，然后我是信基督教，那个人是信天主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是竞争嘛，但是我们都去同一些地方去讲讲座啊这些，然后我们就开始谈话，然后觉得我说哇，你真厉害啊，你的口才比我好一倍啊，年纪这么轻就出来已经可以做到公司里那么高的位置，对吗？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传福音啊？那天主教也传福音的嘛，对吗？那他就是说，哎呀，这个传福音不行，我没有这样的恩赐啊，还是等那个神父去传福音吧。我听了之后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说你没有恩赐呢？那个投资项目本来是很差的，都被你讲到好像是天上有地下没有的那种了，你怎么会能没有恩赐呢？对吗？但是我明白啊，你为了那个投资项目，为了你公司，你说的越多，越多人来买，你就很快就步步高升，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很有面子，你就赚很多钱啊。但是呢，倒过来你为了帮助别人信耶稣，这个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那么你做得来啊，可能人家还误会你，觉得你是太强硬的要去逼迫人家信耶稣啊。但是这个并不是说神没有给你，对吗？啊，问题只是神给我们的这些才干、这些恩赐，我们要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哈。今天讲的，耶稣讲的就是，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上帝什么时候要来。那为了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遗憾，我们是可以在神面前被称赞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就要第一，每一天都好好的活，每一天都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二，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天给我们有什么，神给我们有什么才干，我们要尽力去用出来。这样的话呢，神就会称赞我们。当然，到这里耶稣还没有讲完，原因是还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那你说好啊，我每天都应该做我应该要做的事情，而我应该做的就是将我的才干完全发挥出来，但是发挥出来做什么呢？很明显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我的那个同行哈，他也发挥出来了，不过可惜都是为他自己去发挥的嘛，对吗？那么怎么才叫做去为神去做一些事情呢？那就到了最后的这个例子，也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例子了啊。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读一遍，不过这里呢很简单啊，就是耶稣讲一个例子，就是到审判的时候，就上帝将所有站在他面前的人分开两批，一批在左边，一批在右边。而这两批人的区别呢，就是一批是被称赞的，一批是被骂的 啊，一批就可以进入永生，一批就不可以。那我有什么将这两批人分别出来，什么人才可以得到神的称赞呢？在这一段里面耶稣说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有帮助过耶稣，耶稣饿的时候就给他吃，渴的时候给他喝，赤身露体的时候给衣服给他穿，生病的时候去看顾他，坐牢的时候再去看望他。当然这个是一个比喻，对吗？因为所有的人都说，对不起耶稣，我从来没见过 你饿的时候没给过你吃，渴的时候没给过你喝，你搞错了啊。不过耶稣说没有搞错啊，当你愿意帮助一个众人里面最小的那个的时候，你就在帮助我了。在这里就耶稣就说，其实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拿我们从神而得来的才干，我们去帮助一些真的有需要的人啊，哪怕是最小的最不起眼的那个人，你帮助他就当你是帮助上帝啊。这个可能是讲起来就很容易，但是做起来我觉得是有难度。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观察能力，我们的敏感敏锐度是我们太迟钝了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一个月里面哈，我们不单只去泰国，在去泰国之前我们在香港，那么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在香港的时候也借一些我们从这里回去的弟兄姐妹哈，所以呢那一天我们就约了咪咪跟小慧吃晚饭，吃完晚饭继续谈啊。那吃晚饭那里呢原来有时限，所以我们吃完他们要赶我们走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谈完，所以呢结果就是说啊，在我们附近有一个麦当劳，不如 去那里喝个咖啡吧。那我们就去了一个麦当劳，而在那个麦当劳里面我就继续谈了，谈了很多。而在那个麦当劳里面的时候呢，有时我跟师母我们后来才知道哈，我们就是讲就看到有一个男人，但是都五十几岁的了啊，他呢就在那里好像是要在看垃圾箱，或者人家摆上你是要有个垃圾桶的嘛，你要将你的那个盘子摆进去，有些人就盘子摆在垃圾箱上面，他就去看，好像是在找一些食物这样。我不知道，不在我们身边，但是看他呢是一个伤残人士啊，他可能像是一个就是脑溢血中过风的人，他好像半边不太可以动得了手啊，这样他只是在那里。不过呢他也不是一个他没有去乱闹乱搞别人，他只是自己在那里啊，那所以看着，然后看完了有坐到他的位置上。在那个时候我跟师父我们都分别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其实我应该去问问他，到底你是不是需要有些吃的啊或喝的啊，反正我们在这里就是也可以帮他一下嘛啊。不过那时候因为我们四个人谈得很热烈啊，所以继续谈下去，谈到最后突然看看时间，哎呀这么晚了，不行，我们都要回家了，所以大家就撤了。撤了走离开之后，我们才分别就说，咦，刚才有这样一个人，本来我们都想问问他，不过走了太急了，结果就没有问了啊。那这件事令我们耿耿于怀，就是因为那个麦当劳很近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所以有几次我们在那个周边，我们都想起那一天晚上那个人啊，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帮助他的，我们有起过这样的念头要帮助他的，但是后来失去了机会，就没有帮助到他，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样啊，那么就很后悔。所以也因为这个事情，后来到了泰国缅甸，然后就看到当地有这么多的需要啊，就是连那些毕业的传道人他们的收入都是那么低，还有他们教会根本可能也养不起他们，就是就算那么低的都给不起的啊。所以到我们临走的时候，我们也说其实我们在那里也有兑换一些的泰铢一些钱嘛，也不是多，但是我们有剩下多少的我们也不要拿回去，就让我们那对宣教士夫妇你们去看有哪一个传道人他经济上真的很有需要，你可以帮我们转奉献给他们啊。虽然钱不是多，也是代表着我们要实践耶稣这里教导我们，就是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你会不会第一时间去做一些的事情。 啊，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是啊，其实无论我们是在德国、在中国，或者是在泰国、缅甸，我们难免在身边，我们都有需要的人的啊，也是有很多时候神将这些需要带到我们的跟前的，对吗？啊，但是我们会怎么去反应呢？我们会不会考虑神给我的那个5000，或者你以为只有2000啊？神给你的那个2000，我要怎么用才是对得起神？我要怎么用才算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啊，虽然在座的不一定每个人都赚钱，你做同学的可能你都没有赚钱，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一些东西可以贡献的，对吗？啊，所以呢，我就打个比方，啊，比方说，今天我来跟你们分享，也讲了很多，就是泰国、缅甸这些事情，对吗？你要帮，其实有很多可以帮的，比方说哈，如果你有钱，我说你可以出钱呢，因为那个要跑100个村庄那个牧师呢，他不是那个摩托车都摔了嘛，啊，还好人捡回来了哈，啊，但是呢，他要跑100个村庄，他有需要有车。啊，他需要车什么呢？最好，因为那些山路是很差的，啊，你最好他可以买一辆那些市区，的那个卡车，啊，因为当地有很多呢，他们那个卡车后面呢就是装一些座位，然后就可以整车的短宣队都上山去的了，啊，那么在对他们来说，他们要买一辆卡车是很贵，因为70万泰铢，啊，根本你说刚才说，如果一个传道人在那里。一个月他的工资只是有7000泰铢的话，那70万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攒到那么多钱呢？根本都不大可能的啊！但是对我们这里来说，你要去买一辆四驱卡车，我相信在德国18000绝对买不到新的啊，对吗？啊，不过无论如何，比如说有钱，你可以考虑我们去奉献给他买辆车，你就可以参与在他的这个100个村庄的施工里面。啊，他可以再到100个村庄去传福音，有人信耶稣，他改变他们的生活，哎，你就有一份在里面。或者你说我没那么多，你说啊，像刚才那个李江传道哈，他一个月7000泰铢的月薪他都没有，他要去兼职教书，啊，但是呢，你也知道，任何一个传道人哈，你全职在教会里面已经够呛，你还要去兼职做别的事情，无疑就是更少时间来。做教会里应该做的事情嘛，对吗？啊，你可以说，我可以帮助他一个月180欧，啊，他就可以完全无忧无虑就去做神的事工，他不需要去兼职，他不需要做其他的，啊，他也不需要为了养家去啊来忧愁，啊，180欧是多少钱呢？可能很多人都可以付得起的，对吗？或者你说，哎，不要老是说钱了。我说，对啊，不要老是说钱。今天讲的是才干嘛，才干多的是呢。这里，你可以考虑，在这当中是有基督徒的，你愿意去将耶稣基督介绍给没有信主的人，你要去传教，我们也可以派发短宣队，对吗？啊，在德国，过去一段时间，基本上我们都是受恩于人的，就是别的短宣队来这里。对吧？但当中也有可能是因为别的短宣队来你就信耶稣的，但是谁说我们只可以接待短宣队，我们不可以派短宣队出去呢？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信了主的不可以去一些福音没到的地方去帮助那里的人信耶稣呢？你可以这样做，或者看你有什么专业了啊。这个是写给汉诺威看的啊，汉诺威有医学院，那里我们还有一个医学院的查经班，我都经常跟他们说，你没有考虑医疗短宣啊？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医生，他们跑到好远比较落后的地方，一年2个礼拜去帮那里做手术啊，做一些诊断啊，医一些就是没有可能得到这样医疗帮助的人，可以这样做。或者呢，中文好的，你可以考虑用中文去教导，现在在东南亚那一片中文非常吃香啊，因为中国是大国嘛啊，中国现在都要一带一路嘛，有很多都经过那些地方的啊，正在跟泰国讨论高铁怎么从云南去到这个啊泰国里面啊， 所以以后可能会开放很多，所以泰国缅甸这些全部都知道。他们的学校呢，从小开始就已经分，有泰语学校，也有中文学校，有缅甸语学校，也有中文学校，就希望让他们的小孩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有多种语言，方便以后啊可以在社会里可以有竞争力，对吧？这样来说呢，就需要有很多有中文水平的人去教课的了。啊，你有想过你也可以去，你可以短期去帮忙，你也可以去说我要去一年，啊，我要去多久？觉得很有意义，因为看到很多小孩，他们都是，如果他们不在那里，他们就是在那里吸毒、贩毒、运毒，可能坐牢，啊，那么但是呢，在当地的教会给他们建立这些学校，就是给他们有个机会，有一种不同的未来，啊，那我们也可以帮忙。还有一些是养猪场，那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刚才说呢，你扶贫你不能只是叫他你不能做这个事情，对吗？你可以说不要吸毒，但是那个人戒毒之后他还要活下去的，那他怎么活？所以呢，当地戒毒所呢，有人就建立一个养猪场，教他们怎么养猪。然后呢，他们也是有短宣队，有从台湾的基督徒，有这些建立养猪场的特长的知识的，他们就来教他们这些戒完毒之后的人，你可以怎么设立自己的一个养猪场，然后呢，你养了猪之后可以拿出去卖，这样你就可以维生。啊，当然不是只需要养猪咯，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学校都可以。我们在那里缅甸大其的一个城市，那里传道说，很多这些14、15岁的山区的小孩，他们到那个时候要停学，他们就出来大城市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呢？除了说他已经搭上了那些毒枭之外，哈，他们可能来就是去赌场里面工作，然后呢，不需要很长时间，他们又到了这个赌啊、吸毒啊这些的坏习惯里面走不出来。但是他说，哎，我们可以想象，你要在这里，如果有人是对，汽车啊、机械有专业知识，你可以来开一个。这个学院教这些年轻人怎么去修理摩托车，那当地的摩托车非常多，就是经济好了之后，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多，然后可能从摩托车变成汽车。那他们如果有一技之长的话，他就不需要去那些的场合，不需要跟那些的坏人去谋生。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机会啊，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看。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专业，你有什么一技之长，其实你可以用你的一技之长为自己赚很多钱。我也很相信大部分你们的前途都可以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样够了吗？这样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神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交账，神就会称呼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我们要从现在就开始思考，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随时神都可以叫我去，我要站在他面前，我要认为这一生里面我是忠心的，我也要对得起自己，要说我是不是活过来每一天我都没有遗憾，对吗？这希望我们可以要警醒预备，每天好好的过，做好应该做的。我们要充分的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有5000的要拿出5000来，有2000的拿出2000来，有1000的拿出1000来，一尽量去做。第三，我们也要存怜悯的心，神要求我们将我们恩赐用在帮助有需要的人身上，我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我们有没有想过我可以怎么帮助他们？我们一起祷告。